shalom， 平安。咱们中国人见面说什么？我们在以前呢，在中国呀、啊，见面都吃过饭没有？什么意思呢？就吃饭很宝贵，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的经济很困难。啊，一天可以吃饱饭呢，那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解决了。不过现在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改变，啊，说这个问着吃饭的不太多了，就说你好，就是这样啊。那么今天我。感谢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时间，跟大家随便在这里啊谈一谈，求圣灵亲自带领，啊，可以啊说到他所喜欢的话，啊，也是大家所需要听的话。我在开始没讲以前呢，请原谅我，我想了解一下。我们在座当中有多少位是已经啊信主了？请已经信主的啊，差不多还有三分之一啊，还没有，所以我们就偏向这个福音的方面啊，我们圣经里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啊，基督徒都会背，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，基督徒都会背啊，我们一起来背这句话
啊，
神爱世人，甚至连他独生子赐给他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啊，这一段圣经，有人说啊，这是一个小圣经的缩写，非常的重要，也可以说整个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啊中心，就是我们所信仰的内容，就是这一句话。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句啊最重要的话啊，特别是还没有、听过福音的，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啊，大家思想这句话，这是非常的普遍，非常的熟悉啊，基督徒都会背了。但是这句话有人说可以代表整本的圣经，也可以说这是整个我们一个信仰的中心啊。看起来很简单，那么我们慢慢的思想这句话。首先，说神爱世人，还没有信神的人啊，可能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啊，是吧？神在哪里了？所以头一件事，你先肯定有一个神啊，特别对不起，特别是我们从中国来的，我们是受着无神论的教育。我过去也是受这个教育，神在哪里？看不见摸不着啊。有很多人说，你老说有神有神。你把神给我看一看呢，我就信了。神在哪里？看不见摸不着，你接着说神。我怎么样跟他讲呢？很简单，看见就不是神啊，神是看不见的。你要看得见，那个神就跟我们一样。你要看得见，那个神就跟我们一样。 比如说其他的宗教也有这个问题啊，所以他们呢就做一个像啊，一个泥的或者铜的什么一个大的佛像摆在那儿就拜了，这就是神，你们拜吧，看见了，当然这不是真的神，真神是看不见。为什么真神看不见呢？神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他在哪儿？神没有一个形象，我们都知道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整个的宇宙世界包括我们的地球都是神做的。假如神有一个身体，你想他得多大呀啊，他真有个身体，恐怕我们看见的饺子都也看不见了，整个的宇宙是他，所以他是没有形状，不可能有一个身体，有一个物质的形状，是不可能看得见。假如看得见，那就不是神。这其实道理很简单啊，我们是被造的，做这个人的绝不跟人一样，对不对？他要跟人一样，他怎么做这人呢？他就桌子，桌子是木匠做的，那木匠跟桌子一样，他做得了桌子吗？他是个人，根本完全不一样，他不是木头的，这个人也不是个木头人，不能说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个神跟我们不一样，首先我们第一个观念了解这个神，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，看不见没有形象。我再重复，看得见就不是神了，所以你到哪里庙里头啊烧香啊，那个看见那个那不是神，那是偶像，那是假的，它是无形的，不可能有一个身体的。第一个，神是没有形状，跟人不一样，它是无所不在，好像不恰当的比喻，好像空气似的。你说这块空气，那块空气在哪儿？到处都有。神就是没有形状，无所不在的。只有这样子，他才能够帮助我。所以有人说啊，你在这祷告了，别人在那地方祷告，神到底听谁的？有人问这个问题啊，这是神的多少耳朵？错了，神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不需要耳朵，也不需要听。你一祷告他就知道了，甚至你还没有祷告，你心里一想他就知道了，因为他是神，跟人不一样啊。第一个观念，这个神跟人绝对是不一样啊。也许我们不相信神的人，这是一个新的观念啊。先了解神是无形的，无所不在的，你千万不要用一个人的想法说有一个身体啊，怎么怎么样，绝对不是，绝对跟人不一样。神，但是宇宙天地万物都是他做的，你想要多伟大呀，太伟大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是爱世人，神是爱我的，这么伟大的一个神，但是他爱有神，爱我们啊。我们在人间的话，假如这是个伟人，是一个高官，是个什么，他不会爱你的，不见得会爱，他不过是一个人呢。但是这么伟大一个神，创造天地宇宙这个神，他是爱我们。所以神爱世人，我们有什么地方值得爱呢？我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，想想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实在充满了罪恶，我们自己都知道，这样的一个人污秽败坏，哎，这么伟大的神他会爱你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，这个爱太大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可爱的地方啊！我们人间有可爱的，比如父母爱自己的孩子很自然，假如别人的孩子呢，可能就不会啊，不会当然不会太喜欢了啊，不一样。我给你讲个笑话啊，有一个人，他呀，有一个小儿子，啊，在这个村子里头，很多小孩在那里玩。那这个人在城里头遇见一个朋友，他说我买了一个烧饼，啊，请你带回去，交给我的儿子。这个人说，我知道哪一次儿子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不认识啊。来，这很容易，你看哪个小孩最聪明、最漂亮、最活泼，那个就是我的儿子。好了，这个人带着烧饼回来。看很多小孩在那玩，看来看去啊，找不着，结果他就是看他自己的儿子最聪明最好，这回烧饼给他自己的儿子。当然这是笑话，也是个事实啊，人就是看着自己的孩子啊好，看别人就是差一点，随便你怎么好都比自己差，这个人的本性。神爱我们没有这个问题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值得可爱的地方啊，败坏作恶啊，不用说了，我们自己一想就知道了啊，实在没有可爱的地方，但是他竟然爱我们，爱到一个特别的程度啊，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自己的儿子，你刚才唱诗，耶稣基督替我们死。耶稣为什么死？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？他没有犯罪。十字架在当年在罗马时代是最残酷的刑罚，杀人放火，最坏的强盗钉在十字架。才受这个刑罚，为什么耶稣他要这样的死了？很简单，他说我要替世上犯罪的人，替他们赎这个罪，我没有犯罪，我替他们赎罪，这个爱实在是太大了。耶稣当初要被这个罗马人杀害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他因为是神，所以神爱世人呢。事实上，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那么耶稣是什么？耶稣也是神呢。神的儿子一定是神嘛？人的儿子是人，这个道理很简单啊。但是呢，他是有人的身体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耶稣为什么他要有一个人的身体啊？我们看一段圣经，腓立比书第二章啊，腓立比书第二章有一段戏描写耶稣的啊。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大家找到了圣经啊，一起我们念这一段圣经。第二章的，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念到十一节啊，这里描述耶稣的，大家找到 我们一块念这一段圣经，从六节念到十一节。啊，请
他没有神的迹象，不以自己为神的能力讲道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古人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过万万名以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恭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
啊，这点说得很清楚，耶稣他是天上的神，他到地上来取了一个人的身体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神在天上那是非常高贵、自由自在的，非常圣洁的身体。我们世上呢，是一个肮脏污浊的世界，人都是罪人，世界也是一场罪。他从天上下来，啊，借着一个童女的身体生在世上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他要替人赎罪。简单的说，他就是要死。啊，所以当耶稣被这个犹太人控告，啊，要杀耶稣。耶稣什么罪名呢？而耶稣自称为神，啊，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一个普通的人，他居然自称为神，亵渎神明，我们要杀他。但是犹太人没有权利杀一个人，因为他们已经亡国，受罗马政府的统治，就把他送到罗马的总督比拉多那里去了，说这个人你要把他钉十字架。这个比拉多就问说，这个人犯什么罪？他说他自称为神呢。但是比拉多说，罗马的法律没有这一条，谁要是说自称为神就是死罪，我们没有这个法律啊。但是那些人的啊吵闹的不得了，盯着十字架，盯着十字架。后来更厉害了，他说：“你们假如你不把他盯十字架呀，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。”哦，牵制到他的国王了，该杀。所以这个比拉多就有点害怕，哎，算了，何必呢？反正他们自己人杀的自己人，就让他杀了。好，比拉多就好吧，交给我吧，把耶稣钉十字架。他单独见了耶稣，问耶稣说，你的百姓人民要杀你，钉着十字架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自称为神呢。他说你到底是不是神呢？你怎么别跟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啊！啊，你自称为神，他们就要杀你，你到底是不是神呢？你要不是神就算了，我马上就放你了，你何必呢？耶稣很郑重地跟他说，说我是神，甚至说我从天上下来到地上就是神的身份，用我这个身份才能够救人，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个没有罪的人可以替人赎罪。按照上帝的法律，所有的人都会灭亡，没有一个好人，都是罪人。但是上帝不忍心把全人类都杀死屠杀了，所以呢，他自己神自己道成了肉身，到地上来取了一个人的身体，成了一个人的身体，到地上来目的什么呢？就是替人死， 实在很大。所以当比拉多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你说的对，我到地上来的目的就是来死的，所以你就把我钉死好了。啊，我要不死，人的罪不能够死，得死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一个神，当然了，假如你把这个神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不会痛苦的。”所以他一定要变成一个人，有人的肉身，那才痛苦，那才实实在在受苦，替人赎罪。你看看神的爱多大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耶稣从容就义，自己愿意死在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的情况不是普通的啊，我们想象不到的啊，现在的刑法，比如说枪毙，帮你抢完了死了，砍头啊，一刀就完了。这个十字架的死不是那么容易，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两只手一边一个大钉子，两个脚叠起来一个大钉子，完了，这个血一点点慢慢流啊，它不是马上死的，挂在这个十字架上。据说要起码六个小时，这个人的血才流完，这个人才死了。啊，这是最残忍、最痛苦的刑罚。但是耶稣甘愿受这个刑罚，目的就是替我们赎罪，替世上的人赎罪。所以我们一想到这个地方，哎，耶稣太伟大。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是神，取了一个人的身体，成为人的身体，目的就是要流血，替人赎罪，替人死。所以想到这里，我们心里就信耶稣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啊！耶稣他是这么痛苦的十字架上死了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为我们的罪。因为世上找不到一个人是没有罪的，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替我们赎罪，所以神自己成了道成的肉身到地上来替我们赎罪。所以信耶稣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！今天大家在这里来啊，有机会相信这个、接受这个耶稣，很简单啊！耶稣说：“你承认我在十字架上无缘无故的被钉死，原因就是替你赎你的罪。”两千年来多少人，你只有相信这件事情啊就可以了，你承认这件事情，你只要在神的面前承认说耶稣的死就是替我赎罪就够了。上帝说好，既然有神替你赎罪了，我就免你的罪，你就免得下地狱沉沦。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非常一个严肃的问题。我们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觉得哎呀，好像一种，这是一种迷信啊，这是一种，因为你不了解，你不了解这个事情。因为耶稣在地上来，目的是替我们赎罪的。圣经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能赦免。怎么流血？死人才流血了，活人会好好流血吗？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血一滴一滴一滴这样的流，六个小时，这样的痛苦，这样的流血，目的就是替我们赎罪。那怎么样赎罪呢？很简单，你就说承认这件事情，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死， 虽然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，虽然他是犹太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跟他没关系，但是你只要承认这件事情，他是替我的罪而死就够了。上帝说好，你承认耶稣是替你死了，有人替你死了，你的罪就免了，算你是无罪。哦，这个恩典是太大了。我们不要以为信耶稣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你世上找不着另外一个方法可以替我们赎罪啊。比如你欠了人家的钱，有人说出来好我替你还了，那个简单啊。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下地狱的，你要永远沉沦的，没有人可以做这个事情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今天你把我钉十字架，罪有应得，你没有能力，你没有资格替别人赎罪。世上唯一的就是耶稣，就是因为世上找不到一个没有罪的人，所以神自己道成了肉身，来到我们中间替我们死。那就是他，耶稣，天上的神，我们刚才念这个，他到地上来的目的就是替人死的。这个实在是在世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人啊。圣经说为人人死是有的，为义人死也有的，但是唯独为罪人死没有，没有这样的人啊。只有耶稣，他替我们死，替我们赎罪，这也是唯一的方法啊。所以也许我们说我不信耶稣没关系啊，但是你要知道后果，将来你有一天会后悔。没有信耶稣，我们带着我们的罪离开世界以后啊，那要受审判。说不好听的话，大家都不喜欢听的话，就是要下地狱，永远的沉沦，永远永远，那是非常痛苦。那到那时候那就后悔了啊。耶稣讲过一个故事，就是说他啊有一个小孩子叫拉撒路啊，这个小孩子死了以后又复活了啊。他到了阴间，他看到这个阴间的恐怖啊，他就说呀，就是我的哥哥啊，他还没有信耶稣啊，赶快让我的哥哥进来，不得了，人间太痛苦了啊。当然这是一个举个例事实，事实上我们不要轻看好像信耶稣好像是很普通很随便的一事啊。千百年来几千年来多少人传讲这个信息给大家，有的人信，有的人不信，不信的人有一天他会后悔了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在今天我在这里劝大家，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赶快信耶稣。信耶稣是很困难吗？不是，也不需要你花钱，也不需要你念多大的学问，身份工作你自己心里想，你说那一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，他是替我赎我的罪，就是相信这一点，这就是耶稣，你不费力气。所以神的救赎的方法是非常的公平，而且非常的有智慧，任何人只要一信你就可以得救。 啊，他没有限制，说你一定要什么资格，大学毕业你才可以信，没有，也没有说你需要多少钱你才可以信，没有，任何人，老人、小孩、有病的人、健康的人，任何的人，你只要想我愿意接受耶稣就行了，你就可以得救了，非常非常的容易。这也是神的智慧，他没有限定什么方法让你可以得救，人人机会都一样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。也许人觉得哎呀，那太容易了吧，是这样的容易啊，但是这是真实的。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？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啊，我现在没钱，信耶稣给我钱吗？啊，信耶稣给我工作吗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，我不反对有这种想法，可是你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。信耶稣好处不是给你钱，也不是啊给你什么东西，也不是给你什么，那个好处远远的超过这些问题。信了耶稣以后你不用担心了，不是说信耶稣的时候你不用做事，是不是啊，你坐家里等着天上掉馅饼，不是那样。但是神绝对不会让你为难啊，圣经说呢，你要尽你的本分啊，让你没有缺乏啊。信耶稣的人，神不说给你很多钱，让你没有缺乏啊。这是诗篇，大卫的诗篇说的，没有缺乏啊。你不要说这个很简单，没有缺乏那就不容易了啊。也许你现在手上有多少多少钱存在银行里，不见得你一生永远可以保持这笔钱，也许忽然间没有了啊。大陆解放前有人很有钱，一条马路的街，一条街房子都是他的，他认为他这一生是吃不完的，甚至他的儿孙几代都没有问题了。后来怎么样？没想到他忽然间解放了，他跑掉了，那房子你搬不走啊，留在那儿了啊。这个人我认识的，到了香港呢，因为他以前很有钱，他没有一技之长，他不需要，就是收利息了就够了，其实没有一技之长，跑了一离开，跑到香港就怎么生活呢？哎，忽然间那就很惨了啊，这房子也搬不走的。这个人做什么？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他是舒服的生活过不完了。可是你怎么生活呢？啊，他找那个工作，我觉得我都没办法找到这样的工作，就糊这个火柴盒，装火柴小盒，这不费劲儿。当然了，这个工资是非常的低的，他是仅仅能够可以吃饱饭，很痛苦啊。所以钱财是靠不住的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让你没有缺乏，不是让你永远富有，很多钱花不完，不是让你没有缺乏啊。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了，所以物质方面也不需要，但这并不重要。在精神方面，神给你有智慧。我们刚才唱诗是耶稣进到你的心，进到你的心有什么？耶稣的智慧成为你的智慧了，耶稣的聪明成为你的聪明了啊，也不一样了。我们没信耶稣以前有很多的很笨的事儿，甚至有很多的忧虑啊，很多的事情不知怎么做啊，彷徨无助。当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身马上定了， 定。我们北方有人有一句古话，他说信了耶稣啊，就有了主心骨了，就是定了。你没有幼儿园了，也没有啊，你工作得有劲。圣经说你做工啊，好像是替神做的，不要是替老板做。我做的这个工就是替神做的，所以你不会偷懒，很起劲儿，神给你。这样的老板会炒鱿鱼吗？当然不会。你是工作表现，你上学，你要给你一种能力，一种希望，因为你觉得神给你一种力量，整个人都变了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。我信耶稣以前跟现在的那种变化，说，但是给你很大的劲。啊，不要说别的，就是今天啊，假如我不是信耶稣的话，我不会来这里了。85岁了，也不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吧，打打瞌睡吧，跑这儿干什么？他给我这个精神，让我那样做，这就是神给我的力量。我们的人生啊，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始终有价值，不是吃饱饭睡觉。有的人是反正我行了，拿着养老金了，吃饱饭我睡觉没事，说不好听话，那跟动物一样，动物就是那样的，吃饱饭睡觉。不要忘了，我们是万物之灵啊，人有个灵的。啊，你不是这个吃饱饭睡觉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那太可惜了，是不是？人有个灵，人有魂有灵有体，身体也是，魂就是人的基本的啊那种思想，比如我肚子饿了我要吃东西，就是魂的作用。但是有一个灵，这个灵啊动物是没有的，动物就是吃饱了睡觉过了再起来再吃，这是动物。人不是那么样，人还有个灵，这个灵跟动物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呢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用我们的灵啊，就过着生活呢，那就跟动物一样，吃饱了睡觉啊，最多啊看看电视，最多这样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啊！你浪费了你的人生啊！啊，圣经说，上帝做人的时候，做这个亚当用这个泥做的，做好一个人的形状在那儿。然后呢，他在这个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气。圣经怎么说呢？说亚当啊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啊，他不是说哎亚当啊他有了呼吸了成了活人，不是，他是有灵的活人，这个灵是从神来的。所以我们人有智慧有聪明，这是灵，这是神给我们啊。我们假如忽略了这一点太可惜了，那就跟动物一样吃饱了睡觉，太可惜了，浪费了。所以我们的人生要过得有意义啊，有价值，就是人的灵啊。所以当你我们假如上学的读书的啊，你要有这个灵，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就有一个目标。我也是问一个学生，我说你从中国来目的是什么呀？我要上学。上学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要毕业呀、啊！毕业之后怎么样？拿着文凭了、啊，拿着文凭怎么样呢？我可以找点好的工作呀、啊。好了，找了好的工作又怎么样呢？我可以赚多少钱呢、啊？工资高了，你赚多少钱又怎么样呢？啊，那个我要啊买房子。我要买汽车啊，我要结婚了， 多少钱了，房子也买了，汽车也买了，结了婚了，又怎么样呢？好像没有了，目的都达到了，就这样子，很可惜。这种生活就像动物一样，动物是那个狗睡在狗窝，不过你住个漂亮房子而已，基本上还是一样，也是吃也是睡，基本上太可惜了。人忘了自己，我们人是外物，是什么啊？我们中国的圣人孟子有一句话，他说呀，人所异于禽兽者，极稀。怎么叫极稀呢？就是很少。这个人跟这个禽兽跟这个动物啊，想不同的地方啊，很少，极稀，但是是不同，它不是完全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这古人很聪明啊，没有智慧啊，就是说人跟动物是不一样。虽然是少数一点分辨，但这个分辨就不一样啊。人是有思想的啊，人是有希望，有同情心啊，有怜悯的心，这些东西动物没有啊。离合一个远大事，离合一个呢，也可以造福人群，造福社会啊，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。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，我们的人实在是有很好很好的前途在前面啊！我们不要学那种懒人，吃饱饭睡觉完了啊！我找份好工，这个工资也不错，这够了，够吃了，够完了，太可惜了，浪费了你的人生，也辜负了神做你的那种希望，神不希望我们。所以说，我们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，有意义的人生，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，对于社会、对于人类、对国家都有帮助的一个人，这是我们人应该做的啊，不是耽误自己啊，吃饱饭就睡觉了，完了是不错，也没人拦阻你，你最有钱，你可以这样，那就浪费你自己宝贵的生命。所以特别多的年轻人全都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怎么样过有意义人生？你相信神，相信耶稣，他会带领你指示你，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事情，什么是应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。所以信耶稣呢，对你的人生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啊！没有人信耶稣，等于是一个大海的小船呢，是飘飘荡荡，没有目标的啊。有了信仰，信了耶稣，你的人生就有了方向，有了目标，它有了意义了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实在是说不尽的好处啊！我今天只能够在这里啊，大概的这样大家介绍很多的好处。当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才发现，我信耶稣之前是个标准的无神论，非常反对的。因为我是在中国的时候，我是绝对的无神论啊！我也不瞒你们讲，我年轻的时候还没解放，我是北京地下党。二十来岁，不怕死啊！那是抓到你翻腾个墙壁啊，不怕的，就是很了不起啊！啊，现在想的那么无知啊，愚蠢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感谢神，他把我带出来，不让我回去。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详细讲这个见证。总而言之，我想回国，他不让我回国，一直把我带着香港，留在香港啊。 慢慢的看着中国个人的变化，我就觉得哎呀，感谢神。假如我不出来，像他们那些那样，可能老早就没命了，啊，无缘无故的就完了。神的恩典带我出来，我想几次想回去，回不去。回去了之后我带出来，一直到带到外国，带到加拿大，目的什么？我到了温哥华，我才开始信耶稣。我在香港20年，不信呢。很多人对我传福音，对我讲，拿着单张给我看，基督教，哎，我不信这个。当着人面，我就把这个小册子扔在地上，非常非常的激烈的人，我是神的爱，没有放弃我。像我这样的一个叛逆的人。神没有放弃，他还是救我，把我换了一个环境，从香港带到温哥华，带到温哥华3个月我就信耶稣了。啊，这环境一变，完全变了。哎呀，感谢！后来我就说，哎，我应该早就信耶稣啊，我怎么那么晚呢？心里有一个声音跟我说，现在不晚了，还不晚。你还可以侍奉神。我那时候已经40岁了，就是人生已经去了一大半了，是吧？还能做什么呢？可是心里神跟我说，不晚，现在不晚，你还可以做。所以我就开始教会的侍奉啊，传福音的。我今年都80多岁了，做了40多年了，还有精神啊。所以我说，神把我留到这个年纪不死，就有他的目的，不是让你的享受在这里，是要什么？还要用我，要做，做到这里讲道，那里讲道，传福音也是实物。感谢神啊！我说我是一个什么人？我是一个大罪人，败坏的人，非常坏的一个人，居然他会用我。所以今天我跟你们特别的年轻人鼓励你们，赶快的信耶稣，信耶稣，赶快的服侍神，侍奉神。哎呀，机会难得，太好了！信耶稣以后你就知道了，像我一样，哎呀，我怎么不早一点信？你怎么拖那么久呢？不要后悔，今天就是一个好机会。你就决定啊，说我要是你的时候就太好了啊。好，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啊，时间交给弟兄啊。好不好，我再问一问啊，今天有没有人是我相信耶稣的，有没有这样的心情？就是不要怕，你真的这样想了啊，有的人不好意思啊，好像站起来不敢站起来。其实这个很，就是一个见证，信耶稣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情，不是坏的事情，是一个荣耀的光荣的事情啊。我希望你啊，假如你心里有点感动。我信啊，或者你不跟我说，不要在这里说，回去你跟你的教会啊、牧师啊、同工跟他们去讲，说我也信，我也信啊，不要拖延，不要拖延，时间非常快，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耶稣就回来了，再来了，耶稣再回来就几乎就没有福音的门就没有了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啊，非常非常。而且我保证你，你信耶稣以后，你整个人不一样了，还有这个精神、精力啊，完全自由了，整个人，你没什么再有什么灰心的事情啊、恐惧的事情啊、难过什么，通通没有了，整个一个人变了，非常的乐观。所以有人说，你的秘诀是什么呀？活那么大岁数了，就是信耶稣。为什么信耶稣可以让你长命啊？这好像不科学吧？是很科学。为什么？信了耶稣以后，你没有忧虑了， 啊，保证你每天晚上你可以睡得着，吃得饱，睡得着，就是就健康了，一切的忧虑没有了，我任何的问题，我任何困难交给耶稣了，交给主了，我不要自己负担了，当然也是健康的，也很简单，是吧？为什么现在自己担着这些个困难的负担，是吧？神就是等着，耶稣当然就等着你啊！你看信，信了以后，我就替你负担一切，帮助一切，任何的事情我可以帮你。你为什么不信呢？那么多的好处，是吧？所以我劝大家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你就赶快信。也许你不想在这里啊表示，在你心里可以默默的，好，是耶稣。我愿意信你，我愿意接受你。你看看，咱们诚心的这样子祷告的话，你马上可以知道，一个人一下就变得充满了喜乐，精力充沛了，一下就变了，的的确确是这样。好，今天我耽误大家很多的时间，请啊，弟兄们回家了啊，好，谢谢各位。